起先来仰望主。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求你与我们同在，主啊，求你把我们的心里边的眼打开，我们来思想你话语的时候，圣灵与我们同在，让我们能够了解一切的真理。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历史上有一些很重要的事情啊，有一些重要的事件发生了。这些事件发生呢，常常不仅让我们在思想上有所改变啊，思想上有一些重大的突破，其实对我们的生活，每天生活的环境也有很大的影响。但是我们如果再回过头来再仔细想一想，这些事件发生的时候呢，刚刚看出来好像不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啊，大部分的人都是后知后觉啊，一直到等后面我们再回来回想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才知道那些事情对我们的影响有多么的大。我就举一个例子来说，大家不晓得，如果你留意一些报章杂志的话，你就可以看到2005年是一个很特别的年啊，并不是我们教会是第一次的整年在这边敬拜，是一个大事情啊，在世界的全世界的各国都有一项盛举盛事，有许多纪念性的刊物、期刊、学术会议，甚至有些国家都发行特别的邮票来纪念一件事。大家不知道想知不知道这是什么事情啊？如果你不记得的话，跟你讲啊，这个是纪念爱因斯坦在1905年发表了4篇震惊世界的论文啊。爱因斯坦在1905年连续发表了4篇论文啊。这4篇论文呢，第一篇就是光电效应啊 ，photoelectronic 这个 effect。他这篇论文呢，把人们对于这个波动论哈和量子论结合为一，这个是历史这个物理上一直争论不休的问题哈，到底是光波呢还是粒子呢？啊，其实这两个是一样的。第二篇论文呢是布朗运动哈 ，Brownian motion， 这个呢让我们知道了很多的这个原子里边的轨道是不可预测的。所以后面有一个这个不可预测的原理哈，是借着他这篇文章继续发展出来的。第三个呢是狭义的相对论，这个狭义的相对论是我们知道时间和空间有相对的基础，当这个时间改变了以后，空间也改变了，空间改变以后，时间也改变了，这个对我们天体物理的这个预测都很有很大的影响。基于这个狭义相对论呢，后来又再更进一步的推展出来职能互换的定律，就是质量和能量原来是可以互换的，这个是我们后来核能发电厂甚至原子弹的原理就从这边出来的。后来这个还非常简单的一个公式，就是 E=mc², 就是 E=mc². 有人说这个是20世纪最有名的公式哈，你有时候在街上看到人家穿 T-shirt 后面就写一个 E=mc² 哈。这4篇论文改变了20世纪人类的历史，不管是物理、化学、哲学，甚至许多人的世界观念，都因为它受到了影响。那爱因斯坦这个人呢，在1999年被《时代》杂志选为20世纪的风云人物，在20世纪这100年以来影响人类最大的那个人就是爱因斯坦。甚至你今天到世界上各国的国家，用各国不同的语言提到爱因斯坦这4个字呢，就等于是天才的代用语啊，说这个小孩子像爱因斯坦，他的 IQ 跟爱因斯坦一样，就表示这个人是天才。但是大家知不知道，爱因斯坦在1905年发表这个论文的时候，他只是一个名不见经传，在瑞典的这个专利局的一个小小的研究员哈，大家都不晓得这个人是谁。他论文发表出来的时候呢，大家对他的好奇经大于这个重视，好，一直等到了很多年了之后，学术界才了解这4篇论文的重要性。 其实在圣经里面也有类似的情况发生了。今天我们要来看撒玛利亚妇人的故事，就是其中的之一。我今天只选了一节的圣经，因为撒玛利亚人的故事非常的长，我选了一节的圣经，让我们把重点来看这节的圣经。这个圣经在约翰福音四章第27节，我们请大家翻到约翰福音第四章，约翰福音第四章27节，我念给大家听。当下门徒回来，就稀奇耶稣和一个妇人说话，只是没有人说你要什么，或说你为什么和他说话。当下门徒回来就稀奇这件事情，撒玛利亚妇人的故事对门徒最初的印象是稀奇。我想这个是门徒原来的印象，可是我们想想看，约翰为什么写约翰福音这本书里面用整章一整章的故事的篇幅来写这个叙述，可见得这个故事对约翰使徒约翰他的印象有多深。事实上这个约翰福音是在主耶稣升天以后50年以后才写的，所以约翰等于说过了50多年以后想到这件故事，他就把这件故事整个的写下来，写了这么详细，可见得这件故事对约翰的影响非常的重大，非常的深。今天我们在读约翰福音的时候也非常的容易，很轻易的读过去了，但是我们今天来想一想看，今天对我们有什么影响，今天这个故事对我们世界有什么的影响。我想如果大家都是基督徒的话，撒玛利亚人的故事都是大家很熟悉的，我们都知道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不像我们上次讲的尼哥底母一样。尼哥底母是在以色列里面有头有脸的人物，相对的呢，撒玛利亚妇人是在圣经里面一个无名无姓的女人，她在这个大白天中午的时候去打水，因为她怕见到人，为什么呢？她的私生活非常的不好，可是我们知道她与耶稣一起谈话之后她的生命改变了。可是我们跟这个尼哥底母比较起来，尼哥底母与耶稣一席话之后她就消失了，她不见了，她不晓得跟耶稣谈话以后对她的影响怎么样我们都不知道。但是除了撒玛利亚妇人她本人得救之外，我们可以从这个故事学到什么功课呢？这个故事对我们今天到底有什么关系？我想要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需要有一些撒玛利亚的背景。我们要知道撒玛利亚是处于犹太的北国，就是北国以色列这个地方，它在犹太的北面，但是它在加利利的南面。在这个西元前722年，以色列北国被亚述帝国灭亡之后，亚述帝国就把许多这个亚述帝国其他的民族移到这个以色列这个地方，为了要巩固他政治统治的这个方便。那我们大家都知道，南国犹大国对北国的印象是怎么样啊？北国的第一个王耶罗波安就开始办金牛犊啊，所以这个南国犹大国对他们印象都不太好。现在呢，再加上他的人种又开始复杂起来啊，所以我们如果看这个列王记下17章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列王记下17章曾经记了一个小故事。说这些杂种人这个亚述帝国其他民族移到以色列国的这个地方呢，因为不懂得敬畏耶和华，所以有很多人被狮子咬死了。这个狮子咬死对跟中国人来讲是不得好死的意思啊，就是这些人实在是很糟糕，是值得被狮子咬死的人。所以可见的犹太人对撒玛利亚人是非常的不耻为他们的邻居。我们以后又看到以斯拉记第4章又有记载的。在这个以斯拉回去建圣殿的时候，撒玛利亚人刚刚开始的时候提供 来帮以色列人帮犹大人建圣殿，但是被犹太人拒绝了，那这以色列撒玛利亚人就非常的生气，所以后来他们结合了其他的人来向这个亚达薛西王告状，说他们建了圣殿以后就不交税了。所以这个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呢，不仅是这个地缘上的这个不和，原来有历史上的仇恨，所以在地理、在政治、在文化、在种族都有一些裂痕在里边。现在我们来看一看约翰福音第四章第七节怎么讲，说有一个人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耶稣对他说，请你给我水喝。现在耶稣主动的与撒玛利亚妇人谈话，这个到底有什么意义呢？我们可以说，第一点，这个是耶稣突破了传统的界限。耶稣突破了传统的界限，耶稣到底突破了哪些传统的界限呢？我可以分为四个点来跟大家来分享。第一个，耶稣突破了地域的界限，就是地理环境的界限。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的都认为自己的家最好，自己的生长的地方最好。中国人呢，以前叫这个南方的我们国家的这个邻居呢叫做南蛮，我们北方的这个国家呢我们叫北夷，所以南蛮北夷之邦都是化外之民，都是不可以跟我们同日而语的。那我记得我小时候有一个邻居是四川成都人，他叫我们叫下江人，是下江人，他是上江人，你们这些下江人都是穷人，跟我们不可以在一起的。那我在台湾长大的时候呢，叫我们叫做外省人，其他人叫本省人，其实外省人和本省人之间也有一些隔阂在里边，心态上有一些分别在里边。那不要讲中国人，我发现美国人也是一样，因为我读硕士的时候在宾州读的，后来我在博士的时候起初申请到 Indiana 的普渡大学，我有一个 host family 是一个美国的家庭来接待我的，我跟他们非常的熟悉，非常的好，我就跟他讲说我要到普渡去了，他说到普渡去干什么？ That is a flat land，no fun， 就是他那个地方都是平的，你看我们加州，有山有水啊，这个冬天的枫叶漂亮啊，你到那个地方干什么？不要去。可是后来那个斯坦福大学又给我奖学金，所以我后来决定到斯坦福大学，结果他说啊，你要去加州啊，那个地方都是嬉皮州的地方，你将来不要留个胡子留个长发来见我们，所以，都是，其他的地方都不好，只有我的地方最好。我们看一看约翰在四章第四节写什么，四章第四节，这个耶稣要离开第三节，离开犹大要往加利利去，犹大要往加利利，犹大在南方，加利利在北方，所以他必须经过撒玛利亚，有必须两个字，我们就觉得必须好像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是最近的那条路。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刚才讲的这个背景呢，原来知道其实大部分的犹太人会绕过约旦河，绕过撒玛利亚到加利利去的，但是这边必须，耶稣为什么要必须呢？因为耶稣要做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耶稣要选择一条平常人不走的路，这个路是要打破地狱的界限，福音是没有地狱的界限的。第一个，耶稣突破了地狱的界限。第二个，耶稣突破了种族的界限。耶稣突破了种族的界限。我们刚才说犹太人向来是不耻撒玛利亚人的不纯正的血统，但是耶稣这一层把约翰的对撒玛利亚人的观念改变过来了。其实在美国是一个有种族歧视的国家，美国白人对黑人有些种族歧视，那不要说我觉得我们中国人对黑人也有一些种族歧视的观念。当奥巴马当选总统以后，大家都说是政治上的一大突破，但是 那个奥巴马在宣誓的时候，我看到他在那个总统那个台子上的时候，我总是觉得有点望之不是人君的感觉啊。我都要经过一段的时间才能够适应一个黑人站在美国总统的讲台上面。我们是有这个种族的隔阂在里边。我就记得以前我们中间有一个姐妹叫做李嫣如姐妹，在 Newport 教会的时候，她以前跟我在 NASA 是同事，所以那个时候她要去做宣教士，要到泰国去传福音的时候，我就很好奇，我就问她，我说中国人这么多，你跑到泰国去传福音干什么？但是耶稣要让我们知道，传福音的工作是超过种族的界限。第三个，耶稣在这边突破了历史上的界限。我们看到这个四章的第六节在这边讲啊，那里有一个雅各井，耶稣因为走路困乏就坐在井旁。这个雅各井在哪里呢？在第五节上面讲说，这个城叫做叙加，叙加旁边有个雅各井。其实叙加据这个圣经学者考察啊，叙加就是古代的事件啊，事件。如果弟兄姐妹你曾经参加圣地旅游的话，我没有去过，所以我只能看书，好像说这个雅各井到现在还在，所以你到现在还去可以看到那个雅各井。原来呢，撒玛利亚人认为自己是雅各的子孙，所以他们非常的有这个proud， 非常的引以为荣的是雅各的子孙。但是呢，犹太人不买这个账，认为你是杂种人啊。所以犹太人憎恨亚玛利人呢，有历史上的原因。那我们刚才也讲过了，在以斯拉建殿的时候，这个撒玛利亚人等于说捅犹太人一刀，所以他们这个历史上有仇恨了。历史上的仇恨是非常难勾销的。我就记得我在上个月在第二堂的时候用这个约瑟的故事讲到一个完全的饶恕，完了之后就有一位弟兄就跟我分享了一件事情，他说他从小在战乱中长大，他对日本人非常的难以这个消恨，所以他不买日本货。他在这个福音工厂与日本同工相处的时候有一些困难，直到有一天日本的同工来向他道歉，为这个南京大屠杀的事情道歉了。这位弟兄跟我讲的非常的感动，我听得非常的感动。这个民族历史上的仇恨，弟兄姐妹，在福音的界限里边已经消失了。民族历史上的仇恨不容易踏出来，但是约翰做到了，今天我相信你和我也可以做得到。第四个，我们看到耶稣突破了性别上的界限。性别上的界限，我们要知道，在第一世纪的时候，以色列人是一个男人的世界，男人很少能够在公开场合上可以跟女人讲话的。所以我们看看第四章第九节他怎么讲。撒玛利亚妇人对耶稣说，你自己是个犹太人，怎么像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要水喝呢？连撒玛利亚妇人对耶稣来跟他讲话都觉得很奇怪。但是我们如果往后面看到呢，耶稣不但跟他要水喝，不但跟他讲话，还跟他讲到敬拜上的问题，还跟他讲到神学上的问题。这个是非常奇怪的哈。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哈，以前犹太拉比在会堂教导圣经的时候，只有男人可以在那边啊。基本上犹太是非常歧视女人的啊。这个姐妹不要生气，我们是讲历史上的史实啊。基本上犹太人认为跟女人讲宗教信仰是浪费时间啊。当然我们今天不是这样子想，但是耶稣不但由犹太女人讲话，而且有跟一个有这个道德操守上有问题的外邦人，犹太人憎恨的这个女人谈犹太人的 信仰宗教信仰的核心。这个告诉了约翰是什么？这个今天告诉了我们什么呢？告诉了我们福音的对象，福音的范围是超过了社会，超过了文化，超过了性别的限制。所以我们在这个故事看到，第一个，耶稣突破了传统的界限。我们在第二个大题目来想呢，耶稣在这个故事当中给我们带来了信仰的重思。信仰的重思就是重新来考虑我们的信仰到底是什么。我们在这个四章二十节到二十一节，我们来看一看哈。这个是撒玛利亚妇人讲的话。撒玛利亚人二十节妇人说，我们的祖宗在这个山礼拜，你倒说这个应当在，你们倒说应当礼拜的地方在耶路撒冷。耶稣说，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这个山，我们如果仔细研考圣经的话，就知道这个山是指事件旁边的基利新山。基利新山，基利新山呢，原来是在这个约书亚记的八章三十节到三十三节上有记哈。约书亚曾经在这个地方建立一个坛，然后来告诉他要带到迦南地的这些老百姓这个摩西的律法哈。事件呢，也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如果我们还记得的话，在创世纪的十二章，亚伯拉罕建的第一个坛就是在这个事件啊。所以撒玛利亚人基本上呢只接受摩西五经，所以他们认为他们在这个基利新山上拜这个神是最正宗的，敬拜应该在基利新山上，不应该在耶路撒冷，因为摩西五经上面最重要的敬拜的地方就是在基利山上。但是呢，耶稣告诉他哈，也不在这个山上，也不在这个耶路撒冷。为什么呢？二十三节讲说，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时候将到是什么意思呢？那个时候将到就是耶稣来的时候快到了，耶稣已经来了。这个时候将到，为什么是将到呢？因为是耶稣上十字架升天以后，他就完成了救赎的工作，所以这个将到是指耶稣的十字架，耶稣的得荣耀。弟兄姐妹还记得我们在二月份的时候讲到说，耶稣就是神的殿，神的殿就是在耶稣，我们敬拜在神的殿敬拜。但是耶稣告诉我们，我们敬拜要在耶稣里边敬拜，这些的地方都要过去，基利新山要过去，耶路撒冷也要过去，我们今天的会堂也可能会过去。但是什么地方不过去呢？就是耶稣在我们的心里永远不过去。所以二十三节讲说，那真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用心灵诚实来拜他。今天我们敬拜的地方在哪里啊？我记得我在大学的时候我们大学对面有一个教堂哈，一个教堂很高，这个一进去的这个正对面就是一个大的彩色玻璃，非常漂亮，所以我的印象认为教会一定要有彩色玻璃啊。所以我第一次去这个会堂的时候没有彩色玻璃，就觉得很怪，不太像教会啊。我有几次因为旅行的关系到其他的教会去敬拜去集会，觉得怪怪的哈，因为那个程序不对啊，这个反正什么都不对就是了啊。所以我们真的是很习惯于我们的环境，很习惯于我们的程序。但是耶稣告诉我们，敬拜的中心是要心灵和诚实。我们可以说，虽然我们 不可以说我们能够完全了解神，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知道，在我们每一个人自己的身上，神对我们的影响是非常的真实，是非常的难以否认的。神在我们身上有工作，所以我们来怎么样来敬拜神呢？这个敬拜的核心就是要我们跟神的关系用心灵和诚实，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以至于我们知道神与我们同在，耶稣与我们同在，用心灵和诚实与神同在，这个才是敬拜的中心。我们来再看一看四章二十五节，妇人说，我知道弥赛亚就是那称为基督的要来。实际上这一位撒玛利亚妇人，我再念一下就好了哈，他来了必将一切的事情告诉我们啊。基本上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对宗教的认识和对宗教的期盼是什么呢？他对信仰的了解是在基利心山上敬拜，他对信仰的期盼就是说有一位先知啊要来。那这个是从哪里来的呢？这个实际上跟我们刚才讲的也有关系啊，因为撒玛利亚人只相信摩西五经哈，摩西五经生命记就在摩西五经里边，生命记里边的18章18节我念给大家听，生命记18章18节曾经这样讲说，我必在他们兄弟中间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像你像摩西，我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他要将我一切吩咐的都传给他们。所以撒玛利亚人读的生命记以后，他们一直在期待有一位先知来，就像摩西以前带以色列怎么样，就是那样子。所以撒玛利亚妇人就跟他讲说，我在等那个先知，我在等将来要来那位摩西来带我们进入那个敬拜的真理里边，进入那个宗教最高的情操里边。但是我们看一看撒玛利亚妇人跟着耶稣谈话以后，他对耶稣印象的改变是怎么样。我们翻过来看看在4章9节我们刚才念的，他叫这个耶稣叫什么呢？他说你是犹太人，他一看就知道耶稣你是犹太人，不是什么好印象啊。然后我们再看一看4章11节说什么呢？妇人说，先生没有打水的器具。他说先生 sir 啊，已经对他尊敬一点了，你是先生。15节说，先生请把水这事给我，很尊敬先生。然后我们刚才念的19节，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他对耶稣的印象从犹太人到先生，现在到先知了。然后我们刚才念的4章25节呢，他说我在等那个这个弥赛亚要来，就是这个基督的要来。但是我们看这个29节，撒玛利亚妇人讲说，你们来看，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给我说出来了，莫非这就是基督吗？这个是撒玛利亚妇人跟回去跟他的这个村民撒玛利亚的人来讲的一段话。他把耶稣基督的了解从先知到弥赛亚到基督了。我们再继续往下看下去啊，在4章42节，便对妇人说，现在我们信不是因为你的话，一次我们亲自听见了，知道这真是救世主。这个是这个村子里边撒玛利亚人村子里边的人对妇人说的话，说现在我们信不是因为你跟我们讲的话，而是我们真正的亲自的听到耶稣的话，而且知道他是救世主。撒玛利亚妇人她 对耶稣认识的过程是犹太人到先生到先知到弥赛亚到基督到救世主。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的信仰也不是但是基于在理智上我们对耶稣的世界的认识以及完全的了解，也应该在感情上与心灵和诚实与耶稣基督完全的契合。弟兄姐妹，今天你和我对耶稣的对我们的信仰了解是什么，我们对敬拜的期盼是什么呢？与这位撒玛利亚的妇人比较起来，你和我对耶稣对的了解和对敬拜和对信仰，是不是应该用这篇故事来做一番重思呢？再一次来思考，再想一想。第三点，我们来看这个故事，是我们让耶稣让我们看到了宣教的定位到底是在怎么样，宣教应该到底是怎么样宣教。四章的这个34节到38节我们不念了，是耶稣对整个事情的讲论，也应该是我们读这段经文的重点。我们看4章35节啊，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成熟了，这是耶稣基督讲的话。起初呢，约翰没有看到撒玛利亚这块地是一个福音的工厂，是一个庄稼，但是事后耶稣叫门徒们向举目向田观看以后，约翰好像是看到了。为什么？我们等一下看啊。我们要看38节说，我差遣你们去收割你们没有你我们差遣你们去收你们没有劳苦的，别人劳苦你们享受他们所劳苦的。其实约翰在这个地方参与了收割的喜乐，因为他看到撒玛利亚整个的村庄认罪悔改认识耶稣。可是我们如果再仔细再想想圣经哈，我们就想到这个使徒行传，腓力是不是也传道到撒玛利亚人去，到后来呢他们没有领受圣灵，对不对？后来彼得和约翰就过去来看说撒玛利亚人这个福音的工作到底是怎么样，就他按手给他们祷告，他们就领受了圣灵。其实约翰在那个地方他再一次看到了他这个没有劳力他收割的喜乐，是不是？弟兄姐妹，在这个36节这样子讲哈，说收割的人得工价，积蓄五谷到永生，叫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我们有没有这个积蓄五谷到永生？我们有没有尝受到收割的快乐呢？哦，我每次在受浸聚会看到这个受浸的弟兄姐妹，归入主的门下的话，我们都非常的喜乐。但是我们大家的喜乐有没有想到，其实是几位少数的弟兄姐妹他们的劳苦他们的撒种。今天弟兄姐妹，你和我在福音上和在宣教上有什么参与？今天你和我的撒玛利亚到底在哪里？好，我们常常有很多的借口哈，我们说我们没有时间，我们没有机会，我好像也没有恩赐，我更没有钱，所以我看不到我的撒玛利亚。但是弟兄姐妹，我不相信你什么都没有。今天撒玛利亚不是我们地理上的撒玛利亚啊，今天这个的信息让我们看到今天的撒玛利亚是一个超越种族超越历史超越文化超越传统超越政治的理念超越社会超越经济上的阶层超越性别上的宣教。我每次在祷告会上听到宣教士的分享啊，我都非常的感动啊。最近有位黄牧师在我们当中分享校园团契的意向，有位杜姐妹在分享我们在台湾基层工人的福音的工作，我都非常感动。我也知道我们中间的宣道组的同工也很感动，也都跟他们有一些交谈。但是我知道我们宣道组的同工很难做事，他们不敢做新的一个 commitment， 不敢做一个新的承诺。 大家看一看我们今天的节目单哈，你看一看我们的宣教，我们宣教每一个月要5000块钱哈，我们上个礼拜的宣教没有奉献哈，上上礼拜的奉献是150块，我们五月份已经一半过去了哈，我们还差4850块。弟兄姐妹，我今天不是在这边要来定我们的罪哈，而是要彼此来提醒我们哈。弟兄姐妹，我们白白受了福音的好处，我们有那个权利，我们也有这个义务要把福音传给我们身边的人，也有义务也有权利要把我们的福音传给我们身边以外的人。我们今天连我们自己教会的宣道工作都没有办法 support， 我们怎么讲说我们的宣教是超越种族，我们的宣教是超越历史、超越文化、超越传统、超越政治理念、超越社会、超越经济阶层和超越性别的呢？我觉得很惭愧啊。弟兄姐妹，这篇故事我们大家都非常的熟悉，但是对约翰来讲，这个是震惊他一辈子的故事。今天巴不得我们今天再重新来看这个故事的时候，弟兄姐妹，这个故事就好像爱因斯坦在20世纪初对20世纪的影响一样，这个也可以成为震动我们的故事。爱因斯坦的 paper， 爱因斯坦的论文把20世纪改观了。弟兄姐妹，巴不得今天我们来再看撒玛利亚妇人的故事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说这个故事让我把福音的观念改过来了。我们一起来仰望神。主啊，我们感谢你，你的话语是何等的奇妙。主啊，你话语的能力是何等的大。主啊，我们再一次来看这个非常熟悉的故事的时候，哦，主啊，我们看到了我们的亏欠，主啊，我们看到我们的不足，主啊，我们看到我们的软弱，主啊，求你在我们的身上来彰显你的大能，主啊，让我们看到我们今天的撒玛利亚到底在哪里，主啊，看到我们成为一个宣教的人，主啊，看到我们教会成为一个宣教的教会，主啊，你来鼓励我们，你来激励我们，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